这个树啊，当然在我们的依报环境当中是很重要的，否则佛陀不会在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呢、啊、一而再再而提到这个宝树的庄严。这个宝树啊，你看我们当然这是人造的，哎，这真的呀。我们在一个房间当中放一棵树啊，你会感到有生命力。在所有的无情的世界当中呢，树它是唯一有生长能力的，它虽然没有明了性，它是有生长能力。所以你看一个地方放一棵树啊，就充满了生机了。当然极乐世界的树不但是给你提供一种生机啊，它有两种的功德。第一个，它演说妙法啊，你这阿弥陀经讲得很清楚啊，微风吹动珠宝王树及宝罗罗网，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种业同时具足，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所以有些人他可能不太习惯去讲堂听佛陀说话，那怎么办呢？他想一个人静一静，他到树林当中打坐，或者在那边进行佛树为他说法，可以的。第二个，这个树呢能够显出十方诸佛佛土呢说法的情况显现。如果我现在要看看药师佛在说什么法，多宝佛说什么法，这个树呢就能够随心而显现这个诸佛说法的状态啊。这个树啊还有这两种功德的啊。好，我们看第三个，宝香妙严宴。看经文，
是我得佛自地以上，至于虚空宫殿楼观池流花树国度，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找宝百千种香而共合成，言是奇妙超诸天能，其香普熏十方世界，菩萨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如是不取正觉。
好，我们再来解释哈。那么这个地方呢，宝香妙严哈，我们先做一个说明哈。极乐世界的五尘啊，当然在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讲很多了啊，圣妙五尘的。但这个五尘当中呢，我们仔仔细细的看阿弥陀经，在比对无量寿经的发觉啊，释迦牟尼佛在极乐世界的依报环境当中啊，特别强调三种尘。第一个色尘，光明。所以你在观想极乐世界的时候，没有一个极乐世界是黑暗的。所以你看佛堂一定要有灯光，因为极乐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有黑暗的，它每一个宝物都放光的嘛。我们娑婆世界的宝物，但是能够反射光明的、啊，白天看是很光明，黑晚上看就是黑暗的。极乐世界的宝物一定有光明，这是第一个色尘。第二个，极乐世界的宝物一定有香气，这个香气在无量寿经讲的很多，阿弥陀经讲的少。极乐世界的五尘啊，每一个尘都有赞叹香香气啊。光明当然主要是什么？消业障，身心柔软。他这个香气，他会说，你闻到这个香气啊，菩萨闻者皆修佛行，增长你的菩提心。这个香有这种效果啊。这个五尘当中最有代表的光明、香气啊、香光庄严，还有声尘说法、声音说法。他每一个宝物都可以说法，你看这件事情，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所以我们在观想极乐世界的时候，你要记住几个特点。第一个，一定要有光明的内涵；第二，一定要有香气；第三个，它有声音出来。好，这段经文就讲很清楚了哈。在我成佛的世界当中呢，我整个依报的国土，什么叫依报国土呢？它的范围怎么说呢？从大地以上乃至于虚空，就整个我的生活空间就在里面了。那么这些依报当中呢，包括了宫殿啊，这菩萨所居住的环境啊，楼观啊，这佛陀说法的处所，池流我们受生的地方啊，八功德水莲花，还有种种的宝树。总而言之呢，国土所有一切万物呢，那么这当中有三个相貌。第一个，从本质上来说呢，皆以无量杂宝百千种香而共合成。极乐世界的整个宫殿楼观呢，乃至道树道场树呢，是由珍宝所成，它是放光的。 这个珍宝啊，在阿弥陀经提到七宝啊，金银琉璃，琉璃是青色的宝物了，玻璃啊是透明的水晶，鸡曲呢是白色的贝壳，赤珠呢是红色的宝珠，玛瑙是暗红色的宝物。那么极乐世界的整个本质是七宝所成啊，所以你观想极乐世界的房子，你不能把它观想成水泥的，那你来生就投胎到娑婆世界了，因为是娑婆世界才有水泥嘛，极乐世界没有水泥做的房子嘛，你想错了吧？你本尊就不相应的嘛啊，极乐世界的房子七宝所成。好，第二个极乐世界的宝树呢，具足百千种旃檀香啊，而用这个光明跟香气呢所合成的。所以古德说，在娑婆世界啊，金银虽有光辉而无旃檀之气，说这个金银啊发出光辉但是没有香气，旃檀虽有香气而无注意之光啊，只有极乐世界啊香光具足啊，所以说呢可以说是言事奇妙超出天人。为什么讲它是奇特又微妙呢？古人解释说呢，香光具足名之为奇，广作佛事名之为妙，极乐世界的宝物又放光又有香气，这件事情非常稀奇，连天人天上都 很少有，而且这个天这个香光呢还经常啊演说妙法，广作佛事，所以叫妙啊。所以呢这个香光呢普心十方世界，那么菩萨在那个地方经行也好，打坐也罢，闻到这个香气，那么看到这个光明啊，皆修梵行，增长他的菩提心，更坚定他修习六波罗蜜，若不如是不取正觉。极乐世界的依报的意境呢、啊，我们用偶一大师的一段偈颂做一个总结。偶一大师说，依理性具足庄严，依庄严前提理性，就是说你在极乐世界的时候，你安住在我空法空的理性，但是你又同时看到了光明，也同时闻到了香气，依理性具足庄严。那么虽然你闻到香气，你也看到了光明，你还是安住在空性，依庄严还前提理性，完全两个 不相障碍，真空不爱妙有，妙有你也不要去障碍真空，就是这种意境。所以我倒是讲，依理性还具足庄严，依庄严前提理性，世事无碍的境界，两个不互相干扰的啊，修空观修假观，两个不互相障碍的啊。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极乐世界的香光庄严啊，看第四条，照见十方宴，
设我得佛国度清净，皆悉照见十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好，这个地方讲到这个照见十方啊，我们看这个消失的地方，在我成佛的世界当中呢，我的国土呢是清净无漏的啊，无漏只是断恶啦啊，它只是一个基本的，还要修善啊。怎么修善度众生呢？皆悉照见十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极乐世界的七宝，它所显出的色尘啊，前面讲到光明，这个地方还讲到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显现十方世界的种种的相貌。那么这个地方唐朗大师的往生论著就讲得清楚，他说啊，极乐世界的依报的这个所谓的宝物呢，它能够显现十方国土啊，尽会诸相善恶业缘一切显现。也就是说呢，你到了极乐世界，你不但是用耳朵听法，你看娑婆世界你只能耳朵听法，极乐世界你还可以用眼睛看到所有的真理，用亲眼啊，百闻不如一见。你看这个人，他因为持戒的关系升天的，你看得清清楚楚，看到整个十方世界啊善恶的业缘全部显现。你看到别人怎么样你就警惕，哦，这个人因为持戒的关系升天的，这个人一天到晚说人家的是非，到八色地狱去了。那么你看到以后你怎么样，你内心当中特别深刻啊， 跟听闻的感觉又不一样。所以呢，那么在极乐世界呢，他的说法不但用音声呢，他有时候佛陀他不讲话，让你自己去看啊，皆悉照见十方世界啊种种善恶的业缘。那么看到是怎么样呢？犹如明镜睹其面相，就好像你照镜子看到自己的面相那么样的清楚分明。虽然你看的是一个很远世界的众生的情况，但是你看到就像自己在照镜子一样如此的清楚啊，当然你的感受也特别的深刻。这个就是能够照见十方的业缘啊，就是这种功德啊。好，我们最后一段啊，受众现差业。
设我得佛，国中菩萨随意遇见十方无量严净佛度，应时如愿于宝树中，皆悉照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好，前面所看到的是众生的善恶的业缘啊，那是当然是给我们一些啊警惕的情况。那么这个地方是看到佛陀说法的情况，前面是看众生法界，是看佛法界啊。说在我成佛的世界当中的国中的菩萨呢，如果他想要见到在十方的净土当中的某一个佛跟他的净土啊，比如说你在娑婆世界的时候就非常仰慕药师佛跟他的净土，但是因为有特殊的因缘，你没有求生到那个地方去。那么你到净土以后，你想要去见到药师佛的净土怎么办呢？应时如愿，因为在宝树当中的道场树的树叶当中啊，你就能够随你的心愿啊而看到的药师佛的佛陀跟他的净土跟他的眷属。你那么虽然这么远啊，也是像照镜子一样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在这个其他的版本的无量寿经说啊，你看到这个诸佛世界的国土啊，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这个稀有心古德解释啊，生起无上菩提心，看到诸佛在说法，你生起菩提心。好，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所以古人常说啊，说你往生到净土就等于往生十方净土。我刚开始还不懂这个道理，为什么往生净土阿弥陀净土是往生十方净土呢？因为你到极乐世界，你整个十方世界的资讯你全部很清楚啊，就像你在你家照镜子一样嘛，身历其境嘛。这个是其他世界很难提供给你的，很难提供。所以古人讲啊，往生阿弥陀佛就等于亲近十方诸佛，往生净土就等于是往生十方净土，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从这个从这两段经文可以看得出来。好，那么我们希望我们这样子啊，我们大家的思考模式是这样哈，这个48页呢，你不要把它想成是阿弥陀佛画的哈，它跟你是有关系的。你要把它想象说，这个是你现在48页做完以后，你要做一堂功课，你要心中画出你心中的净土的愿景。48页讲完以后，每一个人的心中都要有一个48页，都要有一本48页，你就成功了。你如果48页听完以后，你的心中还是无助，那就完了，对不对？这个48页是告诉你你怎么去规划你来生的愿景的，而且这个每一个愿你都可以做到，每一个人都会兑现的，佛陀绝对不妄语的啊。所以你一定要告诉你是，这每一个愿跟你关系密切，有的是跟你今生有关系，有的是跟你来生有关系的。只要你意念它的存在，它就会存在，是这样子的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啊，下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